因为我的资料蛮多，对。外面的弟兄姐妹，要是你们愿意的话，可以进来一起来上主日学。今天是第三讲，上一次有弟兄姐妹说我讲得太快，所以我希望每一次开始的时候都给弟兄姐妹一个机会，也可以问题。所以简单的就是总结了上一次两次的一个这个分析。第一次是讲这个教会的起源，主要是讲到这个教会这个概念是圣经整本圣经都有，但是这个教会这个名词是在新约耶稣基督建立教会，在彼得是这个任性这个磐石上开始。然后我们就简单的将旧约的这个渊源也讲出来。第二次就是上一次就讲到这个教会怎么样扩展，从耶路撒冷这个圣灵降临然后就开始这个12个门徒变成120个，然后到3000、5000然后从耶路撒冷扩展到撒玛利亚。犹大全地，然后到了保罗就到了整个当时所晓得的一个整个世界，到西班牙，就是我们就简单的讲到那里，所以今天我们要将这个教会的扩展，这个特别是律法与恩典这个冲突，要比较强势的讲一下，所以不晓得上次有什么有弟兄姐妹有一些问题的就是今天可以先开始问一问然后我们今天就开始这个律法的转移特别是讲到使徒行传15章大概就是中间都很熟悉的圣经因为弟兄姐妹在差不多去年一年都讲了新约圣经特别是使徒行传教会的枫桥弟兄跟集士们都将教会的神学意义跟大家都分析，但是这个历史剩下我是一个补充，所以今天是讲到使徒行传15章开始，特别是讲到这个哥里派跟这个保罗所讲的这个因信称义这个争论，然后来就变成了我们现在。新教、基督教、因信称义这个根基，从实在使徒行传15章就开始了。所以弟兄姐妹有没有问题？先给我们一些这个提醒，因为我们希望今天时间多一点的，可以就是在玩的时候也可以提一些问题。先告诉大家，就是这个康林弟兄已经很 graciously 帮我将前两次的录影音放在网上。所以你们可以在CCMC 的网站可以 download 我们的录影，但是你喜欢可以 keep 而且我也交给这个这个丽丽姐妹，她将这个报名表不是报名表，实在是报到表，现在已经不再报名了来给大家 pass 一下那么你要是愿意的话可以每一次都报到。我们以前主日学，他在做这个主日学总裁的时候，说我们有一个勤到奖的，就是每一次都到的话，有一些 brownie point。我做大学的时候，我晓得小学你幼稚园了，小学就可以有 brownie point。我们这大学是勤到奖，我们的大学有一个 participation point，这里没有，但是我可以个人掏腰包给你一点奖赏，要是你每一次都来的话，所以你愿意可以每一次报到。然后不单单我给你这个这个 PowerPoint 给你，但是也可以就是为你代祷，因为希望我们讲完以后不是好像以前一样讲完了就忘记了，不晓得你干什么，所以这个历史是比较难记得下来。圣经你每一天可以读，历史是你看过就忘记了，所以希望我们将那历史再印在我们的心里面。就是可以，就是不要重蹈覆辙， 胡爵还是胡舍，我就听南方南方腔讲不清楚。OK，所以今天有没有问题？现在先开始的时候，从讲两次。有谁没有收到我给你的这个 PowerPoint 的出影的？有没有？这里应该每一个都有在我名字上，有没有没收到的？I think Gary is not there, but I think you send it to your parents. 所以要是你没有的话，你就请你在你的报名表上可以讲讲一下，OK？有没有问题？OK，那么这个今天是讲到这个重点的卷一，就是律法与恩典的冲突，主要是讲到在这个使徒行传十五章这个大会，OK？在哪里？就是当时候这个。先讲到这个起初是彼得出来讲圣灵降临，他们就三千人信主，后来彼得又腓力他们也出去到撒玛利亚，腓力这个使提反受逼迫被杀，然后就这个使徒门徒就被逼迫就散到不同的地方，他特别跑到土耳其。叙利亚那里就开始了这个教会的扩展所以从耶路撒冷到了撒玛利亚、犹大全地，后来就差不多保罗没有死以前，他已经跑到西班牙去。所以现在就讲到这个在殉除的长进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很多的问题在里面的，不单单他们要选出七个讲希腊文的。这个信徒是犹大信徒，就是包括了史提反、腓力他们去管这些希腊这些寡妇饮食的问题，因为他们是全无凡无公用什么都是大家一起吃饭，一起来分担所有的需要他们中间一定有问题，这个不是共产主义的根基，共产主义是要强迫割尽所能割取所需，这个是马克思的看法，但是圣经的看法是我们心甘情愿的将我一切的东西凡物共用凡物共享不是强迫用公社大锅饭这样的事情。我记得我以前在香港的时候，大锅饭毛泽东的时候是很多史诗，20个人从大陆飘到香港，我们还将他们的史诗捡起来，是很惨所以这个共产主义是不能够解决社会的问题，只有耶稣基督的爱叫人能够甘心乐意的彼此分享才可以。所以他们就开始了这个物质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但是属灵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因为当时候这个犹大教的信徒他们归信了耶稣以后，还没有将他完全了解律法与恩典的一个分别在哪里，他们以为这些人都是先信犹太教再来信耶稣所以他们就在那个这个时间他们就开始了一个信仰的危机，这个那个时候就是不晓得教会，认为他没有跟我们在这样分析，就是教会在旧约里面是受造出来被神拣选出来分别为圣，要脱离这些这个迷信，脱离他们当地的一个风俗的人，他们不了解，他以为这个以色列国要被复兴，因为门徒就是耶稣升天复活以后第一句问耶稣是说你复活是以色列的国家今天吗，那么耶稣说我所父所定的日子是不是在今天，只有他晓得我也不晓得，而且他那个时候还不了解以色列国不过是神在旧约里面选择出来一个代表而已，不是神的整全的计划，所以神与人立约，他们以为要先信犹太教先变成虔诚的犹太教信徒才可以进教会，所以他们就没有特别的晓得这个新约跟旧约的连贯性，所以当时候上一次就要讲的就是有些人就是将这比较极端的就是将旧约的神是凶恶的神新约的神是恩慈的神，他们就将它分开，旧约是讲到神的审判，新约讲到神的恩典，所以旧约是律法时代，新约是恩典时代，这个是分割完全变成了一个极端 所以这个这些人就是不了解这个问题。今天希望你跟我不会陷入这样的问题里面。所以今天就是要看看这个旧约跟新约的分别，在使徒行十五章已经差不多解决了，但是现在我们还是需要每一天都要小心看见这个分别在哪里啊。所以这个是在旧约里面所讲的，就是不是旧约是律法时代，新约是恩典时代，是因为旧约跟新约都是同一个神，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也是耶稣基督的神，也是你跟我的神。OK， 所以在旧约里面就说我们是属神的子民，因为全地是属于我的，是因为他召聚我们出来，所以我们要听从他的话。听从他的话就是代表了属神的子民。今天的枫桥讲的就是很棒的这个浪子回头的意思，就是实在在佛教里面有同样一个故事，就是佛教说浪子回头要守父亲的律法才得到被父亲的接纳。我们的天父是无条件赦免我们的罪，我们是被接受了以后才能够做神的儿子，守神的律法。他们不是说你要悔改，当你浪子回来的时候，你要悔改，前错全部要慢慢从仆人开始，要去烧饭来这个做苦工，要慢慢真的晓得你是悔改了，才认你是我的儿子。所以这个是完全不一样。我们新约是神的恩典，神的恩典是我们要接受了他的恩典以后，神给我们力量才能够做至圣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是话里面要告诉以色列人，就是在以色列民里面，这个是已经告诉我们，我们要先成为他的子民，才能够是遵守他的话所以就是耶和华说，所以在耶利米书已经将新约跟旧约就讲得很清楚了。那你说我们一起来念嘛，都是大家很熟悉这个经文。OK， 耶和华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他们个人不再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业，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这里就是旧约里面已经将这个新旧约就已经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就是旧约的这个十诫，摩西的律法是写在石板上，但是这里就是它是写在新板上所以就是他们个人都能够认识我。我们现在得救信主的人又有圣灵的印记在我们心里面，我们就口认识神，不需要人家教导我们，因为我们已经从小到大都认识他他要赦免我们的罪孽，他要赦免了我们，我们才能够得到这个力量，能够守神的律法。OK， 所以那里就是因为这个彼得跟雅各跟约翰到了撒玛利亚很多撒玛利亚人信主所以他要帮助他们受圣灵所以这个圣灵以后后来经过使徒行传过去以后圣灵就在你跟我受洗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得到圣灵，不是在他们信了主以后，彼得要按手在他们身上才能受圣灵。那个是一个初级教会一些刚开始的时候教会一些现象，所以不能够作为你跟我今天受圣灵的经过这个证据。所以很多人就将使徒行传里面所发生的事情说是我们现在教会一定也要跟随的，这个是不应该的，因为是使徒行传是告诉我们初期教会的开始，但是保罗书信里面就讲到现在教会已经在运作，圣灵已经降临以后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圣灵是内住在我们里面，当我们当信耶稣基督那个彼得也说了，当信主耶稣基督，你跟你一家都要得救。我们现在就是耶稣基督说圣灵常与你们同在，他要引导我们进入真理。所以现在我们你跟我 保罗说圣灵是耐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不要就是要使圣灵担忧，因为他已经内住在里面，我们要圣灵与我们的心同正，我们都是耶和华的儿女。OK， 所以这耶稣讲的对象是犹太人，使徒开始讲的是也是犹太人但是耶稣升天以后就叫我们，你们要去叫万民做我的门徒就是要从要我说教训一切的，你们要叫他们遵行遵守然后这个使徒行传里面你就从耶路撒冷到犹大全地到撒玛利亚直到是地极教训全神的福音。所以耶稣升天的时候就叫我们这个将这个以色列民这个是一个代表而已。所以今天我们怎么样看以色列，这个是另外一个问题，我们今天不讲 OK， 但是起码在新约跟旧约里面，新约跟旧约是连贯的，不能将它分割 OK。 所以五旬节圣灵所赐的特殊的言语，特别是告诉我们这讲方言是一个渠道，是帮助我们可以去将我们的福音分享给跟我们文化不一样的人。然后从彼得开始后来就到了这个把彼得后来就说要神给他的九章呢，你说你就天上降下来的比较就以他们以为不洁的食物神也告诉他你可以吃也彼得说不行当时神说不行你可以吃，然后就割地里优是外邦人，完全希腊人，他不是犹太信神的 God fearer， 他是罗马人他也信主 OK。 所以当时候就是这个整个外邦人就是应该是从耶路撒冷到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就是包括了你跟我，地极就是包括了现在我们中国人，我们也信主 OK。 所以这个对象就是全世界，对象的回应就是起初在耶路撒冷的信徒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呢？主要是外邦人是犹太人，犹太人 OK。 到了撒玛利亚那个时候是外邦人还是犹太人呢？一半一半，撒玛利亚是一半一半。然后到了这个该撒利亚，到了这个安提阿 OK， 那个是什么人呢？外邦人，完全是外邦人 OK。 所以就是这个对象的回应，然后保罗是越来越全就越远，跑到罗马去了然后就跑到西班牙去了，所以呢完全是外邦人的越来越多，这个外邦人 OK。 安提阿是一个外邦教会，安提阿就是现在也还在西里，西里也在北边那个，不是也不不是土耳其那个安提阿，是在近叙利亚那个安提阿。所以被向的回应后来越来越多就是下一次就近期我开始讲，就是后来这个基督教跟犹太教就分割了，今天就讲到这个开始的分割，就是犹大见证 OK。 对象的回应就是犹太信徒先很好的反应，三千五千在耶路撒冷信主，后来被逼迫了以后他们就跑到外面，那么信主的人越来越多就是外邦人，到安提阿差不多完全是外邦人 OK。 然后罗马的教会希腊的教会全部是外邦人 OK， 差不多完全是外邦人。然后当时候他们是因为一个没有国家他们的这个犹大这个国家是全世界唯一的一个国家除了我们中国人以外我们中国人的这个民族五千年的文字一直全留下来，他们是我们中国人没有被赶出来我们的国家，我们还在中国，虽然你跟我现在移民过来是我们自愿的，不是被逼迫跑出来的，但是犹太人是被逼迫跑出他的家，所以他们不再有自己的国家，不再自己的自己的这个风俗，但是他们有一个爱国的心实在根据旧约圣经是爱神的心，所以他们将他们的文化一直就传下来，到了现在没有国没有电没有地但是他们觉得自己是天之优子天之骄子也是一样。所以今天我们就是有还有这个叫 particularism， 现在一个 Zionism 就是锡安主义，就是这个犹大是一个特别优秀的民族这个跟他 anti-Semitism 是对立。现在美国是 anti-Semitism， 就是将反对这个犹太教但是另外一个极端就是 Zionism， 以为这个犹太 基督徒这里的看法，我们有不一样的立场，我今天也不讲，OK，因为我们是神的子民，我也不是Zionism，OK，但是当时候就是 Zionism，他们就觉得这个犹太人是特别的一个民族，他们的歌里就是代表了他们这个犹太民族的一个优越感，因为当时你晓得一个 Olympic，我们7月就在巴黎开 Olympic。你晓得 Olympic 开始的时候，他们的运动员穿不穿衣服的？不穿衣服的，要是你去看这个古籍的话，他们不穿衣服的，而且都大部分都是男性的。OK，所以不穿衣服的话，你晓不晓得谁是受割礼的？就你们女的不晓得，OK，男的一定晓得，因为男的他的这个性器官是被受割礼的，所以就看见了。OK，所以就是因为不穿衣服嘛，所以就是受割礼就代表他们是受拣选的，是他们是独特的一个民族。OK，所以他们对割礼是特别的尊重，所以才有耶路撒冷这15章那里所讲的，就你们这里信了主的人还要受割礼，不然的话你就不是真正的以色列人，也不是真正神的选民。他们以为他们是基督徒的神的选民。你跟我是神的选民，但是我们不是比人家好，我们是不过是 we are the beggars who tell everybody where to get bread，就是我们是乞丐，但是我们找到饭食，其他都是乞丐，他们没有饭食，我们告诉人家去哪里找饭食而已。因为我们不是特殊的一个王子，我们不是贵族，他们是贱民，不对不对，这个是跟我们基督徒的教养不一样，我们就是。没有外邦人，没有男，没有女，没有犹太人，没有奴仆，没有贵族，所以我们是没有 particularism。OK，我以前很反对我的儿子娶了一个美国人，但是现在没有，但是他们两位都是很爱主的。我的媳妇比我的儿子可能更爱主，他们每一年都去不同的地方去短宣，去过北京，他那个时候还没有孩子。OK，这一次我们一家要回到香港去，是主要是我的媳妇。美国媳妇她一定要喜欢跟我们的一家去寻根，OK，所以不是种族的问题，是应该是信仰的问题，OK，无论你的儿女娶了嫁了美国人还是中国人，主要是在主内，主要紧是主内，所以我们不应该有民族主义。但是是他不清楚这个救恩的本质，救恩是本乎恩，因着信，OK，他们就是在加拉太书第三章，你们就回去这个不晓得忘记了，谁叫加拉太书？可能是赵弟兄赵胜利，我不记得。就讲到这个因信称义，因信去加拉太书就是专门去针对这个律法与恩典的问题。OK，所以你们回去看看，就是特别是保罗以亚伯拉罕，这个犹太教也是以亚伯拉罕为他们的律法这个祖宗。OK，所以他是这个亚伯拉罕就是因为信。所以神以他为义啊，所以神与人的立约是基于他的恩典，因为守律法不是得救的方法，是得救后的本分。所以这个马丁路德讲得很对，It is by faith that you say we are saved by faith alone, but it's not faith that is alone。你懂吗？OK，we are saved by faith alone，就是我们需要因信称义，但是你的信心。不能够离开行为独立的，要是你的信心没有行为，就没有得救。所以信心 is a faith alone, but the faith is not alone. The faith you are saved by faith alone, but the faith that you are saved is not alone. OK? 所以你们要信神是要因信称义，但是你的信没有行为是假的，不是真的。所以这个得救的本分才是恩，才是行为。OK，所以耶稣引进得救的新途径就是因信称义。好像这个浪子以后被神接纳了以后，被父亲接纳以后，他就完全的归顺了。他先悔改，他又说：“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从今不要做你的儿子，做你的奴仆。”佛教说。我得罪了天，我得罪了你，我要现在就做你的奴仆，我才接受你做儿子，这个不对的。所以圣经是说，我接受你的儿子，然后我就可以我再一次重新活出我新生的样式，就是我的属于属天 的一个这个信徒的这个途径。所以当然犹太人不知道是否信耶稣加上守律法才能得救，所以保罗就实在在公会的以前，他已经在这个加拉太书就骂彼得。OK， 彼得说看见有一群外邦人信主的来了，他就避开，跟他们不在一起。保罗就当众面对面两个大使徒在吵架，他没有吵架，但彼得就是忍让忍让。OK， 骂他，他就听了。彼得后来在彼得后书说，你看保罗所讲的话是很难听，但是你要尊重他，要讲的是对的。OK， 所以他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是要接受事情发生的经过，就是耶路撒冷第一间教会初期发展信出啊，所以就有讲希伯来话的犹太人跟这个讲希腊话的犹太人，所以他们就选了七个执事，大家都很熟悉。但是当时候教会三个柱石，那个保罗还没有出现，那个时候就是彼得、约翰 ，OK， 雅各。然后使徒以后到了这个今天就开始讲了，这个就是犹太教的教会，后来就完全改变成外邦的教会今天就是一个犹太见证开始 OK 然后就是黑旬的时候，就是第二次这个犹太见证，我们今天讲的是第一次 OK。 那么加提奥教会就是世上的居比路五内内人这个信徒建立，是一个 mix 教会，主要主流还是这个外邦人，但是他们按手在巴拿巴跟这个保罗身上，他们就派他出去第一次的传道 OK。 所以他就跑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传道，开始了传道。然后就是耶路撒冷主要是犹太信徒，然后这个希罗文化讲到犹太信徒出现有七个集市使提反，然后就使徒行传第八章分散福音外传腓力的角色，腓力也带了一个埃及亚伯这个太监信主 OK。那个埃及亚伯他可能本人是犹太教的信徒，但是他的他带了一个福音回去以色列，就是现在是非洲唯一一个基督教传统的一个国家 OK。 然后撒玛利亚信主，埃及亚伯的信主，然后该萨利亚就是这个安提阿附近 OK。 然后保罗就开始被召，我今天早上才读了保罗的分享，他就是本来是要逼迫信耶稣的犹太教人在路上，在大马士路上就被神感动他就开始在外邦人里面传福音。他本来是先到犹太会堂，但是后来他就因为犹太的就教徒不接受他，他就开始到外邦人里面全福音，外邦人就接受，犹太人就没有接受。那么哥里派就开始觉得那个保罗开始就是这个教会就要越来越外邦化了，他说一定要好一点回来，要有一些以色列的这个民族的割礼 OK。 所以这个他们就说，你们知道犹太人和别国的人亲近本来是不合理的，但是神已经这个彼得讲了，神已经指示我们无论什么人都不愿意看熟，就不接近的 OK。 彼得就开口说，我正看出神不偏待人，在原来在各国中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 OK。 那么各礼派就反对 OK。 所以彼得后来有一点妥协 OK。 所以还才开大会那么安提阿的西底信主，耶路撒冷的人就派巴拿巴去查看，然后就是保罗往安提阿，第二次与巴拿巴往耶路撒冷。然后那个时候加拉太这个第二章一到十节，就是这个保罗就是在当面就是骂彼得 OK。 很多学者没有讲清楚在哪什么时候发生，很可能是大公会议以前 OK。那么加拉太书那里讲到，哥里派认为外邦信徒有行隔离，保罗认为与福音性有关，所以他们就这个彼得当时候他已经清楚了，所以他也本来要支持保罗，所以严重化，所以有第一次的大公会议，就是使徒行传十五章 OK。 所以就是这里就不讲了，就是这个他跟 雅各、彼得、约翰他们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在加拉太书上里他讲到这个使徒行传十五章没有强势讲，但是保罗自己讲，他们已经讨论过这个问题。OK， 他要就是受割礼是一个不需要的一个问题。OK， 所以这个主要就是讲到犹太人拒绝第一次全道旅行，主要是犹太教像犹太会堂里面就是全教，但是犹太人拒绝，外邦人是信主。OK。那么就是使徒行传十五章就开始就是保罗跟这个哥里派在争辩。OK， 那么就是因为这个哥里派要从耶路撒冷派人到安提阿去，安提阿是很多外邦人他们说你们要受隔离，要是不受隔离不能够完全得救。保罗跟巴拉巴就跟他们辩论。OK， 所以大公会议就哪里开始了。OK， 这第一次的大公会议，我们的这个教会历史会将差不多全部最重要的大公会议，圣经记载了一个，但是在公元四世纪、五世纪、六世纪都有很重要的大公会议。那个时候我们应该告诉你，就是三位一体啊，耶稣完全的神、完全的人，要因为恩典得救，就是都是在大公会里面决定的。后来。中心的议题就是要不要行隔离才得救，信主的是不是包括了守摩西律法。 OK， 那么哥里派的立场说承认外邦人可以进弥赛亚的国度，但必须要行隔离守律法才得救所以就是有很多受隔离跟不受隔离的问题。保罗加拉太书这个哥罗西书，主要是加拉太书、罗马书都讲得很清楚了。所以他们就说救恩等于信心加上行为然后与犹太人认同，就是先进犹太教才能够信基督教，先进摩西五经才能够信耶稣但是我们是整套新的要接受的。 OK， 所以后来他们就是救恩不是属于一个民族，救恩是神的恩典，白白的礼物，不需要付代价。救恩只要求信心接受，不需要先行行为。OK， 然后就守律法不能够得救。OK， 然后哥尼流一家、提多都是两位都是希腊人，都是罗马人，他们都没有受割礼。OK， 然后就是结论就是雅各就站起来，当时彼得跟保罗都没有讲话，但是雅各讲话所以雅各逆服哥尼派所尿的，就决定就是说就是神要眷顾外邦人，拣选他们归主。不难为外邦信徒，不要需要他们受隔离。OK， 就守生活在定生活守则禁忌，主要是离弃偶像，不要拜偶像不要奸淫，这种在你们的道德上你要分别为圣，要与外邦分别出来，不要拜他们的偶像，不要奸淫。当时罗马帝国实在要是没有基督教的发生，现在我们的道德沦亡以为是很糟糕，实在当时基督教出来的时候罗马完全乱糟糟，要是有真正的家庭是小数，都是乱糟糟的，就是尼罗王就是跟他的妈妈杀他的妈妈，跟他姐妹通婚前奸淫，然后有跟男性 同性恋，有跟女性的乱交君王可以在当众面前肯跟多不同的女人在一起性交，很糟糕的这个罗马帝国那个时候这个文化所以就是所以血跟乐死的物外邦文化我们也不要吃，我们只能够这个不要吃血不要吃血。现在有没有需要呢？其实我们都是要好好的思想我个人我以前在香港的时候很吃饭是鸡血他们用一个来搅做粥，很好吃的但是现在我也不喜欢吃，这次回香港我应该也不要吃了OK， 所以血那圣经其他地方没有讲，只有这里讲，只有使徒行传十五章讲，吃的人不能吃血，所以这个吃这个牛排啊，不要吃生的，不要吃 rare 一定要熟的，很熟的牛排才可以吃。要是你这个不要吃血的话，就是这里所以就是，但是圣经其他地方没有讲，主要是这里就要跟外邦人分别出来。OK， 所以重心开始了。就从这里开始了，就从耶路撒冷卷到埃及哦。所以今天我们继续讲这个犹太见证的时候，就是说教会 跟犹太教完全分别出来。今天就是那个时候开始，所以主要是今天在这里做一个结论，就是就是可以大家可以做一个答案啊，就是很快的是做一个是非题。旧约是守律法称义，新约是因信称义，对不对？不对 ，OK， 耶路撒冷都是犹太信徒啊，都是各礼派，是不是？是不是？对还是不对？不对，等一会就晓得了，因为彼得不是 ，OK， 保罗不是，保罗不是耶路撒冷教会，但是约翰也不是 ，OK， 然后大公会以后，教会的中心转移到安提阿。对对 ，OK， 教会过程中，福音宣传给犹太人，就是都是这样 ，No No Yes and Yes，OK、okay?。那么这个旧约跟新约有三个不同的地方。旧约的神是很凶的，新约的神是爱，对不对？不对，旧约也是很爱的啊，耶和华就是约拿啊。就是全悔改的道，神就赦免他们，他们不认都是右手左右了，他也赦免他们。新约的神也很凶的，耶稣将这个城子将这个牛羊赶走，而且说有一天啊，这个所多玛所受的力啊，这个苦啊，比你们更轻啊，你们所受的审判也更重。所以新约神新约的神都是慈爱，都是。愤怒审判罪恶，所以这个主要是这个旧约是一个预表，新约是一个实现。旧约的律法写在石板上，新约的律法写在新板上。旧约是主要讲到神责罚罪，新约讲到神的恩典赦罪。旧约里面也有赦罪，但是要需要献祭。新约里面也是讲到审判，但是耶稣已经替我们受审判。我们将来要受审判，现在是神的恩典托住我们 ，OK？ 啊，所以就是你们愿意的话，我这个好像也寄了给你啊，你可以找在网上找到一些新约跟旧约的分别 ，OK？ 好不好？有什么问题在这里？主要是今天讲这个第二课就讲完了 ，OK？ 那么今天就第三课了 ，OK？ 第三课就是犹太见证，我今天能不能讲完不晓得 ，OK？但是很快的，这个是很这个可以说是很你可以在网上看很多电影，我在里面也有一个连结，可以在网上看，就整个犹太见证的一个过程，就是主要是一个当时一个犹太的一个代表叫 Josephus 约瑟夫。他是跟耶稣时期同大概前几十年，他是耶稣公元大概20-30年出生，耶稣死的时候他还是小孩子 ，OK， 然后就是活到这个公元100年左右 ，OK， 他是一个犹太教的人 ，OK， 他是学者 ，OK， 他本来是反对犹太要敌对罗马的。但是不是极端，他不是这个粉瑞党西门啊，这个，所以他后来因为粉瑞党得势了，所以他就后来本来要跟这个犹太教一起来反抗罗马，但是后来他觉得不行所以他就投降给了罗马帝国 ，OK， 所以后来变成了犹奸，不是我们的汉奸 ，OK， 他就写下了一整系列的叫 The Antiquity and the Jewish War， 写下来现在还有，你可以在网上找到他的著作，所以。这个第一手的叫见证 ，OK， 犹太见证 ，OK， 这个是一个表比较你可以尝试回去看看 ，OK， 主要就是比较罗马帝国的皇帝跟这个以色列的不同的统治者 ，OK， 跟说罗马帝国在以色列的不同的巡抚，比拉多这个腓力斯。腓力都这些你都很熟悉比拉多是审判耶稣的这个腓力都是审判保罗的 ,OK, 那么后面有两个这个巡抚大概你们听过一个叫 Albinus, 另外一个 Forest, 这个 Forest 就是接了这个腓力都以后两个的巡抚就是犹太见证 最大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敌对的力量，就是因为他，所以有犹太的反叛。OK， 然后大家可能也熟悉这个希律安提帕，还有这个腓力跟亚基老。OK， 这个三个都是叫希律，因为希律大帝的后裔都是叫希律，但是圣经里面讲的希律不一样的，每一个不一样的。OK， 然后希律安提帕就是这个娶了这个兄弟腓力这个老婆希罗底。OK， 然后他的老婆他的女儿在他前面前面呢跳舞，然后杀了约翰，那个就是希律希律安提帕。OK， 那么腓力就是一脚就死了。OK， 亚基老就是保罗在他前面曾经受审判的一个。OK， 然后就犹大起义就是公元大概七十年。OK， 那么这个重要人物就是尼罗王尼罗王就是他是一个最糟糕的一个王帝，但是保罗曾经整个这个第三次这个旅行，就是因为他要到保罗，对，到罗马去要上诉尼罗王。尼罗王一个这个荒诞荒谬的一个王帝，但是保罗要上诉他，请他为他解决在犹太公会的问题。所以保罗是一个很会晓得怎么样用政治来帮助他全福音的一个，他不是因为要搞政治，所以搞上诉尼罗王，是因为他要全福音，他要跑到罗马去。OK， 所以但是这里就是给我们一个教训，什么时候要站起来，要 claim 你的权益。OK， 所以今天就讲这个犹大起义。OK， 对对，
听到吗 ？OK， 这一个表你们有没有的？
我寄了给他，
你们讲
没有？还没有寄，下一个礼拜寄。
这个表我希望你留下来对不起，是我写的这一个我是用了很多时间来写的，因为有些时间上面讲的准确性。OK， 所以假如你要研究就是这前半的历史的话呢，这个表是正式是一个很好的 summary。OK， 所以请你们留下来我希望你们能看懂OK， 快跑他讲得很快可能你们根本没看到他在讲什么。
今天没有，今天没有，下礼拜寄给你。
OK， 这是皇帝圣经里面很少讲到这是皇帝，只是提一提而已的。OK， 圣经里面主要是讲希律，
三个都是希律。
主要当时候就是以色列这个地区去分了三个区的。三个区有不同时间有不同的人来管理吧。OK， 就是希律是他是一个 mix， 他的家族他是一个混血的。OK， 可是呢中间有城府呢就是罗马人来的。当时候他们就是很多事情搞得很乱的时候呢，罗马就不行，我自己派我自己的人来管，那就是重复的。OK， 所以这一个东西里面呢，你们慢慢看了。OK，
OK， 这个你回去慢慢看，主要就是你可以在这个 documentary， 就是 YouTube， 我有一个给你，你可以回去慢慢看。OK， 我今天主要是将这几个君王很快的给他介绍一下。就是三个君王，一个就是提比流，大概你在大家听过提比流，在这个使徒行传里提过，他是对基督教比较有像的就是在这个该犹跟尼罗王之间才开始对教会逼迫，在这个提比流就是从罗马帝国开始这个Julius Caesar 还有这个Caesar Augustus， 奥古斯都他们要报名上车，都是几个罗马王。OK， 那个时候罗马皇帝上个礼拜已经跟你讲过，是对基督教是有利的，他保护基督教。那个时候 OK， 因为犹太人逼迫保罗，犹太人逼迫彼得，他们就出来站起来说将他们保护。OK， 但是到了该犹在圣经里使徒行传也讲过他叫 Caligulus。OK， 他是两个不同的名字，都是很糟糕的皇帝。他开始以后就将保护犹太教 啊，这个他本来要保护犹太教，就基督教是里面一个，所以保护保罗 ，OK。但后来他是对犹太教，后来呢这个问题就强化起来，他就要开始逼迫犹太教 ，OK。所以他们就引起这个犹太战争。我主要是要讲一下这个尼罗王好了，因为这个其他的皇帝都是很糟糕 ，Caligula 就是很出名的淫乱的一个皇帝，他本来要说在圣殿里面要建一个像给他代表他，不是代表耶和华，所以后来就是其中一个导火线 ，OK。那尼罗王是一个很糟糕的 ，OK。
可是这一个王帝呢，他就是进到圣殿的时候呢，他把罗马的一条后章，上面都是偶像，外面看起来是一个后，可是他不是偶像，他们当年那你看的，所以呢，就后来呢，都是纯粹都是由罗马的人，这是一个大的遗憾。
OK， 你讲话要打开你的麦 ，OK， 刚刚没有听到，没问题 ，OK。那么主要就是尼罗王 ，OK。尼罗王，大家你晓得这个保罗在他面前要审受审，他要上诉给尼罗王，就是这个王 ，OK。那么就是他也将这个亚基伯二世参与听审 ，OK。这个使徒行传这个王尼姐妹已经讲得很清楚，我所以不再强势讲，主要是讲了他杀了雅各 ，OK。然后这允许犹太人杀了他雅各 ，OK， 他就烧罗马城，然后就加祸于这个基督徒，他要建他的一个宫殿，就烧了罗马城一个旧的地方，就说基督徒做的，所以基督徒就受灾殃，就被他杀 ，OK， 然后就彼得就殉道罗马，然后这个保罗也殉道，那个时候这样蜡烛点 ，OK， 下一次就讲。他们在当初的大逼迫就从尼罗王开始 ，OK， 然后就是他就引起的犹太人问样，让这个犹太见证 ，OK， 我就简单的讲一讲这个几个王帝主要是 Vespasian 就后来经过尼罗王以后有三个不同的王，很快一年里面就要换了三个王，又再上来最后的一个王帝叫 Vespasian， 就是维斯帕先，他是毁坏。他跟他儿子就是毁坏耶路撒冷圣城，将整个圣殿毁坏，就是他的儿子提多 ，OK， 提多，然后叫那里面就是那么就先讲一讲这个，还有十分钟，我讲再多讲到五分钟好不好？我就给大家去享用这个父亲节的大宴 ，OK。那么当时候这个巴勒斯坦的统治者最早的就是西律大帝 ，OK， 他是这个。所有西律的爸爸 ，OK， 所以不圣经里面所有的西律，除了第一个以外，耶稣出生的时候那个西律就是他，耶稣长大以后所有的西律都是他的儿子 ，OK， 所以他是建了这个该撒利亚这个城市，在哪里也建了一个宫殿是他的行宫 ，OK， 所以上面有三个儿子，就亚基老就是统治犹大。撒玛利亚统治犹大耶路撒冷 ，OK， 然后腓力就是刚刚讲的，就是在北边然后就是后来他早年死，他的太太希罗底就嫁了给另外一个希律，就是希律安提帕 ，OK， 安提帕就是将他的老婆希罗底娶过来，他的女儿在那里跳舞，然后他就将那约翰的头交给他，就是希律安提帕。OK， 然后主要后来亚基伯一世是希律的宣后来这是审判耶稣的 不是审判保罗的，对不起 ，OK。然后就是巡抚旗就有腓力斯，保罗在那里申诉了，然后保罗在面前受审，然后腓斯都也是保罗受审的，然后这个那么最后呢，这个巡抚就是叫 Forrest， 120也是审判保罗的。但是保罗也向他上诉 ，OK。但是最重要的犹太见证就是Forrest。
对不起啊，刚才派伯特所讲的那些希律这些东西，都是跟着那个表来写的，都是跟着我起初的表。
对对，一个表。
要、
okay.
要跟这个对比的 ，OK。
OK。那么这个今天就在总结在这里，就是犹太见证主要是因为这个我讲五分钟就将它结束好了。犹太见证是因为在公元前大概100年200年的时候，犹太曾经有大概100年左右的独立的时间 ，OK， 那个叫 Hasmonean Emperor Enterprise，OK，、okay? 就是在这个他们这个希腊跟罗马中间接壤的时候有一群的祭司，有一个叫 Matthias 这个 Hasmonean 这个叫马提亚这个 Maccabees， 他们率领了五个儿子一起来反叛罗马。开始的时候有一个在这个圣殿里面也要见他们的外邦偶像，所以他们起来就反叛，就一共五个儿子，他自己死了反叛，后来最后一个儿子叫 Maccabees， 叫 Jacob Maccabees 就成功了，所以他们就独立了100年。所以现在以色列的一个叫重光节 Hanukkah 就是每一年纪念圣殿重光，就是跟我们圣诞节一起的，他们叫 Hanukkah， 就是纪念那个公元前100多年的时候犹大国家有一个独立的100年的时间 OK。但是后来罗马又兴起了更大的一个强势，所以又将这个国家也平定了，又再次成为罗马的这个版图 OK。 所以当时候这个以色列已经纪念到这个东西了，要是罗马的帝国再逼迫他的时候，他又会再重新要叛变起来。所以当时候犹太竞争主要的导火线呢，就是因为当时候这个希律建立了这个该撒利亚这个行宫，希律是一半犹太人，他也建造了犹太耶路撒冷的圣城，也建立他的这个耶路撒冷，就是今天我看见这个 West Wall， 就是希律这个第二的 Second Temple 的剩下的这个基石。他就建立了，就为要讨好犹太教，也要讨好外邦人，但是两方面都不讨好，所以后来这个在该撒利亚开始就有，因为这个王帝要说要立一个像。就咱们以色列就开始反抗，后来到了一个 Forrest， 就是在耶路撒冷这个 Forrest， 就是腓力斯以后两个巡抚，他要强迫犹太人交税 ，OK， 所以犹太人就那个两个王对犹太人不再保护，所以他们就开始出来要敌对他们，像咱们这个 Forrest 这个巡抚也是用武力要压制他们，所以他们杀来杀去，后来就。终于就这个西门粉瑞党这个叫 Silent， 然后一个 Zachariah 就是用剑来刺都刺杀人的这个犹太人的粉瑞党的西门就出来就率领这些犹太人出来反叛，那么Josephus就其中一个无可奈何的跟着他们去反叛了一个，所以后来就是他们就不成功，那么他们最后就成人，然后这个就是一个YouTube， 你回去可以我寄给你大家看，你可以换这个整个 documentary OK。 他就是罗马政府没有再尊重犹太人的宗教，正是以色列里面在这个独立的100年以后，他们有启示文学，就是说将来犹太教要复国，他们不是说耶稣要再来这个新天新地，是犹太教现在的以色列国现在这样想的，他们有 Third Temple 第三圣殿，他们希望这一次 Hamas 要将它整顿以后，他们要建立以色列国，要建第三圣殿，所以他们也觉得这个犹太这个民族要再复兴起来。然后政治方面，他要马加比就要报他200年以前的仇，所以要起来。所以起事以后，后来就是特权没有特权以后，他们就就是开始反对，然后就是这个粉瑞党就 就成功，后来但是他们后来再不行，所以后来这个这个就是罗马抽税进圣城夺金，民众反抗，那么这个弗莱税就是这个 Forest 这个最后一个存款，就是让他们压下来，将所有的圣诞的钱要拿走。OK， 犹太人就反抗到底，所以后来他们就这个他们控制了这个耶路撒冷。然后 Vespasian 当时本来是一个大将军，尼罗王上面一个大将军，后来就因为他胜过了耶路撒冷这个大战，他自己就变成了罗马皇帝，他的儿子 Titus 就将这个圣城也将毁掉所以就是这个所以今天就可能讲到这里。这个就是这个很出名的一个浮标是现在还在 ，OK， 就是纪念 Titus， 这个就是menorah 就是这个灯台啊，就是代表以色列这个灯台在耶路撒冷，这个台提多因攻进了耶路撒冷 ，OK， 将这个犹太教这个灯台抬出来要搬走，这个是纪念，是罗马在现在在 Rome 还在 ，OK， 所以从这个时期开始 ，OK。当时就犹太教就跟基督徒就完全分开 ，OK。当时犹太教被杀，差不多犹太教就灭亡了 ，OK。但是他后来在重整，就在 Germany 就开始了现在的犹太教，在 Germany 是在现在耶路撒冷附近一个地城市叫 Germany，OK、okay?。然后就基督教会就完全跟犹太教分别出来，完全再没有犹太教基督徒，就犹太教。They are Messianic Jews, they are no longer Jewish Christian. They are Messianic Jews only, just Christians. OK, 所以这个基督教就已经在那个时候就扩展到了这个中东，差不多意大利也有了，在中东北非 ，OK, 希腊 ，OK, 所以就是他们就是在 Jamnia。我们在讲到旧约圣经的时候会再提一提这个城市。现在是在耶路撒冷附近 ，OK， 然后会堂就没落了，不准基督徒参入，每一要除重祷文 ，OK， 然后就是他们不再接受基督教，以前还是接受基督教，因为哥里派跟安提沃派完全分开 ，OK， 然后这个就是波拉城，就是 Pella， 当时基督教的基督徒都才在他们攻陷耶路撒冷的时候全部逃去。这个 Pella 这个地方在现在这个耶路撒冷的北边，因为犹太教就在这个 Jamnia 在西海的北边，东边一个叫 Jamnia， 他们在重新将整个犹太教重新整合，所以这个很多人说今天的旧约圣经就是39本，这个你那个时候在重新在割裂，就是旧约39本圣经。本来应该在Josephus以前一个里 ，OK， 所以基督教将跟犹太教完全分开，从这里开始，这、就是公元70年 ，OK， 所以这个是 the turning point of the church， 就是教会的简略一点，其中最早的一个跟犹太教完全分割，就是这里开始 ，OK， 所以今天就是讲到这里啊，对不起，很快 ，OK。对，旧约，对 ，OK， 这就旧约圣经，所以王林姐妹一定就很熟悉这个东西 ，OK。然后就是给一个是非题 ，OK， 请全家或配合他 ，OK， 谁是戳开石头取龙筋，攻入圣城的兵丁粉瑞党、尼罗王提多，这个就是 OK。该由就是在圣殿立上 ，OK， 攻入圣城的兵丁是要拿开石头取经 ，OK， 耶稣说没有一块石头在圣殿上不会拿开，在这里发生 ，OK， 然后粉瑞党就是极进派，他们就是引导犹太见证的一个民族在犹太教里面出来，然后尼罗王就是扫罗马城要嫁祸基督徒，提多是不是这个？就是四，就是提多就是 Titus Vespasian 的儿子 ，OK。好，今天就在这里，好吧，请全体弟兄给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 阿门。好，谢谢。
下一周我用五到十分钟 review 一下今天，我晓得今天很多很重要的东西，可能大家还听进去了。OK， 我会用一点点时间 review 一下。
今天印多了一点，我们下一次再发，要是。在网上有啊。哎，彭弟兄，谢谢你，谢谢，谢谢你，陈姐，谢谢。